再来，还有一个笑话啊，有一个人在路上走啊，一个人，结果乌漆麻黑，突然有一个人靠到他身边来，他说：“拜托啊，拜托，我好可怜呐，我好几天没吃饭呐，啊，我是个乞丐啊，你看我这一身邋遢，拜托你给我一点钱呐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我只剩下一个东西。”他拿出一支枪啊，抵着他的肚子啊，各位，这个叫什么？软硬兼施啊，啊，好，再来讲佛教的故事啊。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，释迦牟尼佛前世做一个渡船的船夫，专门给人家划船赚钱的，他每次船上可以坐二十几个人。有一天渡船的船夫啊，开了这艘船，船上坐了一些从外地做生意回来的生意人，他们带了很多财宝啊，啊赚钱要回家。结果这一艘船开了一半的时候啊，船上来了一个陌生人，原来这个人不是做生意人，这个人是个强盗，他知道船上一定很多人拿了很多东西回来，他准备谋财害命。后来被这位船夫知道以后啊，这个船夫为了保护全船的人呢、啊，他不得不跟这个人打斗，因为这个人啊刀子拿出来开始要去杀里面的人，要抢财宝。结果两个人在打斗的当中啊，那个船夫用竹竿一挑，这位强盗被挑到水里面，结果淹死了。各位，船夫是菩萨，我们释迦牟尼佛前世啊，为了保护整船的人，把那一个人给打死了。但是这样要不要下地狱啊？一样哦，一样要下地狱了。所以这个船夫死了以后下地狱，等他到了地狱的时候啊，他才知道地狱很痛苦。在地狱受苦的众生啊，每一个人都被地狱的鬼王用各种不一样的刑罚的器具啊，一个一个打死。打死以后不是算了，地狱的人死掉以后，鬼王手上有一个扇子，一扇，这个叫夜风，四夜的夜，一扇，死掉人马上又活起来，活起来以后继续又给他刑罚，下油锅啊，斩啊，种种的刑苦。当我们的菩萨下到地狱以后，吓了一跳，这么痛苦啊！那个时候菩萨就跪在鬼王面前说：“鬼王啊，鬼王啊，你不要再杀他们，不要让他们痛苦了，他们的痛苦都我来受好了，你杀我一个就好了，我替他们死千百万次都没关系啊。”那个时候这个鬼王就讲了：“你不要再讲了，你也是下地狱的人，你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叫什么叫？”那个鬼王马上拿个棍子啊，从他头上打下去，一打下去，那么我们的菩萨粉身碎骨，粉身碎骨以后，那个鬼王继续拿一个扇子一扇，希望他醒过来继续杀他。各位，在无间地狱里面呢、啊，一个人最多一天可以死84000次，不断的死而复活，死而复活，你看多痛苦。结果很奇怪，这个鬼王这一次扇子一扇，怎么扇？哎，这个菩萨也不复活，不但不复活，同一层地狱的受苦的众生，通通不见了。通通不见以后，这个鬼王他有天眼通啊，他就用天眼通看到底这些地狱的人跑到哪里，结果通通离开地狱，升到玉皇大帝，逃离天空，做天神了、啊。这个鬼王就觉得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原来我们的这些地狱的众生被我们菩萨的慈悲心，愿带众生被打死这样子的苦的发大慈悲心，因为慈悲心通通离开地狱了，他自己也离开，全部的地狱受苦众生通通离开了。所以各位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慈悲心呢、啊？啊，什么叫慈悲心？你看到一只流浪狗没饭吃，你看到一个人很穷，赶快救他，都叫慈悲心。但是慈悲心要修慈悲心啊，必须先消灭恨生气，你才可以圆满慈悲心呢、啊。啊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再来，再讲一个佛经里面的故事啊。有一个地方上的守卫，守卫就像我们大厦里面的那些守卫啊。这个守卫的任务，他每天晚上都要出去巡逻啊。有一天这个守卫出去巡逻的时候傍晚了，那么他在走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外地人 这个外地人拿了很多珠宝要来本地投资做生意，结果他因为他来的时候已经晚上了，结果他看到那个守卫他会怕，因为他怕被抢啊，他赶快抱着他的珠宝躲到树丛里面。躲进去以后，哎，那个守卫明明听到有脚步声啊，到底是谁？他很紧张啊，就把刀子把剑拔出来，用剑在草丛里面啊，在那边擦擦擦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什么？结果不小心插到一个东西，过去看，原来那一个人的脖子不小心给他插了一个洞，那个人就躺在那里一直流血，死掉了。这个守卫说：“哇，不小心给人给杀了，怎么办？”啊，结果他检查那个人还一包东西，哇，里面好多珠宝哎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守卫就起了贪心了，干脆把他的珠宝通通拿回家。这一下子，我这一辈子不用再做守卫这种工作了。然后他就把那个人弃尸在荒野，也没有埋葬他，他就拿珠宝回去了。回去以后辞掉他所谓的工作，盖房子娶太太啊，现在做富贵人了、啊、有钱了、啊、没多久还生了一个女儿。那这个所谓自从有钱以后啊，他也不工作。有一天他的女儿睡着以后，他也在门口啊拿扇子纳凉，正在准备打瞌睡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什么？他杀掉的那个商人从他前面走过来，从他前面走，吓一跳，看到鬼了。结果没有走到他家来，走到隔壁家。哎，那个守卫奇怪，怎么会走到隔壁家？他下午就拜托他太太去隔壁问，他说隔壁来了一个陌生人，到底是谁？结果他到隔壁去问的时候啊，他才知道说隔壁一个太太啊生了一个小孩子，生了一个男生。他终于了解了，各位，他杀掉了那个人呢、啊，又来投胎，投胎在他家隔壁啊。自从那一天，那个守卫啊，自己就知道，哎呀，原来人家要来讨债，所以他就怀着惭愧心。隔壁那户人家比较穷啊，那这一位守卫自从得到那些珠宝以后，又投资做生意啊，赚了更多钱，他就怀着惭愧心，对隔壁这个贫穷人家非常好，尤其对他儿子特别好。给他很多钱，买很多东西给他。那么等他女儿长大了以后啊，这个守卫还说啊，将来啊，我女儿长大以后啊，嫁给你做太太。所以隔壁那个穷人家的小孩啊，认这个守卫做义父。但是这个守卫知道了，这个小孩子啊，是他亏欠他的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守卫因为去运动回来，全身流汗了、啊，又喝了很多酒，然后他这个义子，隔壁的义子啊，就过来帮他拿扇子在那边扇，但是这个守卫酒喝多啊，脸上还是冒汗冒很多啊。刚好他这个义子在玩一只刀，看他这个义父啊流了很多汗，他就用这个刀啊轻轻的在割，把他的汗水啊把它拿掉，这样子慢慢慢慢弄。但是那个守卫喉咙痒，以为什么东西跳起来一压，结果不小心那个刀子插到他的喉咙里面。在还没有死之前呢、啊，他就把过去这个小孩子的来龙去脉跟大家讲。他就说啊，这个小孩子就是我不小心误杀的一个商人，我抢了他的钱了，所以他今天也误杀我。各位，这就是因果。所以他在死之前呢、啊，把全部的财产又给这个小孩子，把他的女儿嫁给他。各位，这是佛经里面一个真实的故事啊。你不小心误杀一个人，你将来要被误杀。像我们中国有一个梁武帝，有一个皇帝，这个皇帝有一天在下棋的时候啊，喊一句杀，结果旁边的卫兵听到杀，就把外面一个年轻的法师要来找皇帝的，把他抓去砍头杀掉了啊。结果那个皇帝等了下午，奇怪，我约的那个法师怎么没有来，才知道说被自己的一句杀被抓去砍掉了。那个时候梁武帝就很难过啊，跑去找老和尚智空禅师，说老和尚啊，我怎么会杀掉一个年轻法师呢？老和尚说，这个也不怪你啊，因为上辈子啊，你做一只蚯蚓，一只蚯蚓斗棍啊，这只斗棍啊，有一个老和尚要讲经啊，你也跑过来听，结果有一个小和尚站在那边听经，在玩他手上的锡杖，拿起来放下去，拿起来放下去，刚好蚯蚓过来，被那个小和尚不小心压死。老和尚就说啊， 那个小和尚就是被你杀死的年轻法师，上辈子他不小心把你压死，这一辈子你不小心把他杀死。所以各位，从今天开始啊，生命教育啊，你要是不小心到厨房浴室啪哇打算把你打死，你要赶快给他念阿弥陀佛，对不起，把他拿起来埋好，不然来世换你啪不小心被他踩死啊。所以我们每天睡觉睡醒，我们都会赶快讲啊，希望虫离开我们的脚下，不小心压死了，求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了 啊跟他结善缘，消业障，就这个意思。再来讲一个故事啊。在宋朝山东，那么有一户人家姓董，这是真实的故事啊。那么这个董先生的妹婿啊，有一天从很远的地方来，还带了一篮的礼物来送董先生。一篮的礼物是什么？哇，好漂亮，好大的鸡蛋啊！啊，结果这个董先生怕这个鸡蛋弄破啊，就把它吊在旁边的大梁，吊在上面，准备明天拿来煮大家加菜啊。结果那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，董先生做梦啊，梦到什么？梦到23个小孩子啊，从他的屋梁上跳下来，给他拜托啊，说董先生啊，你不要杀我们啊。不但如此，这23个小孩里面，董先生还特别记得，还有一个女孩子脚不方便啊，给他拜托完以后，一跛一跛的离开。他觉得奇怪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隔天早上醒来，他就跟大家讲说，奇怪，我昨天做梦哎。梦到23个小孩子，其中还有一个女生脚不方便来跟我磕头啊。当他讲的时候，他旁边那个妹婿说，哎，怎么那么奇怪，我昨天带来那一个蛋啊，刚好23个哎。他一听，哇，这下奇怪了，那这个蛋不能吃啊。结果把23个蛋啊就拿去鸡窝，这23个蛋被母鸡孵啊，孵出23只小鸡，其中还有一只小母鸡啊，母的脚还一跛一跛的。各位，鸡蛋也是有生命的，好在这个董先生的慈悲心，那么救了23只，不然他把它杀掉吃掉，他就跟这23只鸡结恶缘了，生生世世要报仇了啊。再来还有一个故事，因果实录的故事。有一个人啊，从外地到乡下，刚好住在他一个朋友家，那么他朋友啊就特别要煮很多东西给他吃，但是这个人啊已经吃过了，他不想再麻烦人家，他就干脆跟他朋友说，哎，你不要杀鸡啊，我吃素了，我今天吃素了。他只是找借口啊，他不希望因为他那么别人杀鸡。结果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，突然有一只鸡一直叫一直叫，叫得很大声，这个人不得不起床啊，跑去看鸡到底在叫什么。一起床的时候，整个墙壁塌下来啊！各位，本来如果他要吃那只鸡，今天连他的小命都没有，这只鸡来感恩啊。这个故事在佛教里面叫我吃素，因为我吃素讲了这样一句话，借口救了他自己的命啊。再来摘一个故事。有一个人，那么他妈妈生病，他就到中医店里面啊去买一种药，什么药啊？蝙蝠的粉，回来要炖补给他妈妈吃。当他在磨那个蝙蝠粉的时候啊，出来有3只小蝙蝠飞过来，一直不走啊。后来他就觉得很奇怪，又跑去中药店说，哎，奇怪，我昨天买你的蝙蝠粉在磨的时候，为什么3只蝙蝠一直跑过来飞不走啊？那个中药店说，哎呀，你跟我说你要新鲜的蝙蝠啊，我刚好去抓了一只大蝙蝠，我看那3只是他的儿女哦。那个人吓坏了，连蝙蝠都会找妈妈，妈妈磨成粉他们都要过来啊，他敢不敢吃啊？他不敢吃了。再来再一个故事啊。有一个人叫李冲元，这个李冲元啊，有一天买了一只大鱼，肚子大大的， 像草鱼一样，准备回来炖补炖补给他妈妈吃。但是隔天要杀，今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，突然做梦，梦到什么？梦到有一个女人家带着5000个小孩子跪在这个李昌文面前说，拜托你啊，不要杀我们了啊，今天你杀我，我5000个儿女都要死，我死他们要死，拜托啊。结果啊，他早上一醒来想，怎么做这个怪梦啊？结果一走到厨房，看到那一只大草鱼，他想，哎呀，原来是草鱼要来讨救命了。草鱼的肚子里面保证至少超过5000个卵了。因为做了这个梦啊，就把那一只草鱼啊，怀孕的草鱼拿去放生了。所以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啊。好，还有一个笑话，听到笑话各位就有精神了啊。在北部，中国的北部刚好天气很冷啊，天气很冷，刚好有下雪啊，甚至下冰雹啊。那有一对夫妻开车出去，他听到新闻报道说下雪下冰雹，他们开车的时候就很小心，结果开在路上，路上有个牌子写什么，前面10里有冰，前面10里一定有下冰雪啊。他们就越开越慢，后来牌子又写了前面5里有冰，开了前面2.5里有冰，他们越开越慢，终于剩下半里，前面半里有冰，他们慢越慢了，因为前面有冰嘛。就开到那个地方，外面写一个招牌，我们这边的冰淇淋1杯20块，各位最好的广告啊，每个人都停在那边了啊。所以赚钱也要智慧，就这个意思啦。在中国有一个叫孙良嗣的人啊，这个人家里很贫穷啊，但是啊，他这个人有个好习惯，他只要经过市场啊，看到要被宰杀的动物都买，尤其他最喜欢放小鸟啊，小鸟啊被抓在笼子里面要抓去杀，不管多少钱，虽然他很穷，有多少钱他就买多少吃，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。那这个人啊也没有结婚，因为他家里穷嘛，到了70岁他死掉了，死掉以后他没有亲没有妻没有儿女啊，所以他的尸体啊就被丢在荒郊野外，也没有子孙埋葬他。当大家在觉得很可怜的时候，隔天早上居然发生了一个奇迹耶，有上万只的小鸟嘴巴含着泥土就飞过来，一直在孙良嗣的尸体上面了、一直投一直投一直投，那么万多只的鸟把孙良嗣的尸体啊盖成一个坟墓啊，用泥土帮他埋葬了。那个时候大家就很赞叹了，哇，这个孙先生再生的时候喜欢放生救小鸟，小鸟都来报恩了。这个故事叫群鸟助丧啊，群鸟来帮助他完成他的丧事，鸟就是他的后代一样啊。再来还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在专门制酒的工厂上班的工人，这个工人啊，他的任务是每天要打开那个酒盖来看看那个酒，哎，是不是已经香了，已经可以卖了。但是每次打开酒盖啊，就有很多苍蝇会飞过来啊，因为苍蝇肚子饿啊。啊，有些酒是甜酒啊，结果有些苍蝇就不小心掉到那个酒罐里面、酒桶里面。那么这个做酒的工人啊，看到以后每次都起慈悲心了、赶快把那个快淹死的苍蝇赶快捞起来，让它飞走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做酒的工人呢、被诬赖，因为镇上发生了强盗杀人，结果、他被诬赖。人家都以为他杀的，另外一个杀的人就说是他，结果他被抓去朝廷啊判罪。当他被抓去要判罪的时候啊，那个朝廷官比啊要比下去，准备判他砍头的时候，奇怪，千万只的苍蝇飞过来啊，让那个朝廷的官那一支笔啊一直点不下去啊，奇怪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那个时候这个朝廷的官就想着，哎，这个人一定有什么冤情啊，他就暂时不判，自己去调查，一调查结果才知道他被冤枉了，赶快给他放掉了。各位， 连救苍蝇，苍蝇都会来感恩呢，苍蝇都会来报恩呢。啊，这个故事在中国佛教叫救蝇免刑，救苍蝇所以免除死刑啊，就这个故事。好，唐朝有一个农夫，这个农夫啊个性不太好，很狠毒啊。有一天他种了稻草这个田啊，结果被隔壁的一只牛因为没有绑好，跑到他们这边的田里面，里面乱踏，而且吃了他很多稻草，他很生气啊，就把那只牛拉过来，那只牛舌头伸出来要吃草的时候，他就用绳子啊绑住他的舌头，硬把他的舌头弄断来报仇。结果那只牛一直叫一直叫一直流血，躺在地上躺了一个礼拜才死掉，他觉得很快乐。各位，人有没有嗔恨心啊？一只蚊子叮你的时候，你给我顶火力气，哎呀，我们也会这样哦，小心哦。结果啊，后来这个人结婚了，他结婚以后啊生了三个小孩，结果连续三个小孩子生出来都不会讲话，都没有舌头。你看，杀死了一只牛，拔他的舌头，生出来三个小孩子都没舌头。同样在放生文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有一个人啊，他年轻的时候啊专门喜欢怎么样，看到蚂蚁啊就用热水把它浇死啊，看到有动物的洞啊就用泥土石头把它封死啊，他有这个习惯。后来他结婚了，他结婚了以后生了三个小孩，结果这三个小孩怎么样知道吗？三个小孩的大便都不通啊，结果一起都不通的时候，在古时候这个要死了，大便不通就是要死了。结果啊，他有一天做梦，居然做梦梦中人告诉他说，你要救这三个小孩啊，用铁棒给他烧烤热一热啊，那么插他们小孩子的肛门啊，他们就大便就会通了。他真的这样做，哎，结果三个小孩子活活给他烤死。各位，你塞苍蝇塞蚂蚁洞，将来换你被塞死。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在他妈妈的肚子生了多久才生出来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？六年呢。各位，在爸爸在妈妈的肚子最多十个月，佛陀的儿子罗侯罗在他妈妈的肚子六年才被生出来。有人就问佛陀怎么会这样，佛陀说很简单啊，因为我那个儿子上辈子啊跟一只老鼠在玩，结果那只老鼠啊跑到洞里面，他不甘愿，就用石头塞住那个老鼠洞，老鼠在里面被关了六天了。后来啊他把那石头拿开，老鼠才得以跑出来。因为这样，所以当他来投胎的时候啊，在他妈妈的肚子六年生不出来啊。各位，这就是因果，行为决定我们的命运，这一点我们要了解。今天你希望将来很有钱，各位千万不要偷盗别人，破坏别人，破坏公家的财物，那么你将来就不会落宅了，你将来就会有钱了啊。所以各位不要随便浪费金钱，那么你才会有福报。你要得到身体健康，千万不要残杀生命啊，不残杀生命，尊重生命，你才会长寿健康啊。所以在佛经里面很多很多都是属于生命轮回的故事，那么佛陀讲这些故事无非就是要我们尊重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样你的生命才能够长寿健康啊，才能够得到快乐，这个就是佛教最重要的教育。来，再来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有一位可怜的女孩子，她是一个孤儿啊，她觉得她自己好可怜。有一次啊，她走到荒郊野外啊，她就自己在那边掉眼泪，她说我这一辈子好可怜哦，爸爸妈妈不知道在哪里啊，啊，她是个孤儿啊。但是当她正在难过的时候啊，结果在草堆里面看到一只蝴蝶，居然被夹在草堆里面了，飞不出来。他看了以后啊，忘了自己的痛苦，赶快把那个草慢慢移开啊， 让那只蝴蝶快乐的自由的飞出来。结果那一只蝴蝶飞出来以后，马上变了一个仙女，一个好美丽的仙女，哇，她就好高兴了。不但如此啊，这位美丽的仙女还附在她的耳朵讲了一些话。她讲什么话啊？她说啊，小女生啊，每一个人的外表不管看起来多么有安全感，不管老不管小，不管有钱不管没有钱，都需要我们的照顾，都需要你的照顾。你看看，你救我这只小蝴蝶，你马上看到蝴蝶仙子。哎，从那天开始以后啊，这个小女生就不再悲伤了，因为她已经找到生命快乐的方法，帮助别人，不要自怨自艾了。所以一直到老，她都成为一个快乐的老妇人。但是有一天她生病了，要死之前，很多人就跑来问她说，你这一辈子快乐的秘密是什么？这位可爱的老妇人啊，才把她救蝴蝶蝴蝶仙女跟她讲的这一段话告诉大家。不管别人怎么样，就算他很有钱很有安全感，也是需要我们帮忙的。各位，这句话很重要啊。当然我们佛教讲慈悲，大部分的人都只会帮可怜的人可怜的动物，但是事实上健康的人也需要帮忙啊，有钱的人更需要帮忙啊，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快乐，帮助别人你就会离开自己的悲哀啊。但是话又讲回来，佛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一个人会做孤儿，你知道吗？小时候啊，破坏动物的鸟巢，这样知道吗？啊，一个蚂蚁穴啊，蟑螂穴啊，麻雀的鸟巢啊，你把它破坏掉，让他们妻离子散，破坏家庭，你将来就生在一个破裂不圆满的家庭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各位，今天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啦。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放生那些小鸟？那些小鸟你不帮它放啊，它就被关在鸟店啊，一辈子慢慢的死掉，永远离开它的爸爸妈妈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赶快就算10块、20块、50块，斑鸠50块给它买来放生，它会飞回它的巢穴，它会跟它的家人团聚。那各位再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爸爸妈妈，这样知不知道？希望爸爸妈妈永远和和，不要吵架啊。除了放生，我们就帮他念 Om Mani Padme Hum 啊。各位， Om Mani Padme Hum 有一个故事啊。观世音菩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大菩萨的时候啊，做阿弥陀佛的徒弟。那么他做阿弥陀佛的徒弟的时候，他就发大愿，他说，我将来发誓帮助一切受苦的众生，让一切受苦的众生不受苦以后，我才要成佛。如果我这个愿力那么退转，我的头啊就分成千百万片，我的头马上裂开。他发愿，如果他退转，他度众生，受苦的众生皆让他成就，他才要成就，不然他头分裂掉啊。结果他发大愿以后啊，他就生生世世不断的去利益众生，不断的去帮助众生。但是啊，时间久了以后，他会觉得很厌烦呢。哎呀，众生实在很难度哎。有一次啊，他就退转了他的誓愿啊，算了。当他退转的时候啊，他的整个头啊爆开，变成千万片的，就像树叶一样啊。